山河大帝的假名，说是由内心所分别的境，可许不是心外实有的物。请注意哦，我们所讲的唯是无境的那个境，是指内心所分别的境无真实，所以说它只是似性似相的显现，没有真实，根本没有跟你讨论心外之法有真实无真实或怎么样的存在，因为那种真实是不带名言的，所以不在讨论的范畴之内。你不要扩大解释，所以你他中的乱想，那么胡乱解释一通。然而这三个大理的假名既有所依的实物，因为唯识主张是这个，可是呢你不要把这种东西讲以为啊唯识是假必依实，请把假实定义好。假必依实有俱舍论的论点，有唯识的论点，唯识的论点是次第论，先建立假必依实，然后用唯识无义去归尽唯识，再由事上面再去分别真妄，然后顺正道理去观无生，这叫做次第道。次第道是入大乘菩萨必然的过程。如果你只想解脱正根本智之后继续增上，用根本智离三界的欲，就是阿罗汉，根本不用去问到这个心有没有啦，因为你证根本智以后的那个所依的心呢，就是真心嘛，因为就是无分别智，至少是性真如开始做了各种加行，那种加行声闻人只是一直不断的用那种法性来去离欲，离欲界的欲，把欲界的九品欲断尽了，再去断善恶界的欲，等三界的欲通通断尽了，对不对？我对三界再也没有爱取心了，我就砰，对不对？正是三门果是这样。那么唯识因为他讲的是大乘的道次第，于是他离开根本智之外，不继续用根本智的那个真如心继续断三界，而要广学多闻去为众生寻找道地的可能性，所以他不立刻把四心断灭，他就学习善用其心来亲近所知障。你怎么可以胡乱讲人家的东西呢？懂吗？不能够那么的概念性，那么的简约的去称说啊，假必依实。我也是主张有所依的真实，可是所依的真实一样要承认无自性、无生。你如果有生有自性，那是二乘见；无生无自性，那才是摩诃眼的见。中间不同，所立的理不一样。不管你是哪一种哪一派，问题是你要解决你要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如果你只是想解脱，这个四心是真是妄就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以及这所依的实物啊，又不是内心所分别的有。那既然有真实，那这他就问了、啊，那这岂不就是外境吗？对呀、啊，那就是外境呢、啊。于是进一步你才去了解。那个绝代名言的外境是什么东东嘛？那因何唯识的道理决定遮止不许有外境呢？啊，这个好问题。你看韩老怎么解释？须知啊，三恶大帝所依的实物，其实就是色身香味触种种的对象。而这种对象虽然夸胡，好像有一个在外面分明显现的实物，可是呢，却带着什么？那个是旁边请写带。却带着随有情的事差别而有的，唯识主张它有真实，有所依的真实，有所知境界依止的真实，但是那个真实永远都不可能脱离什么有情事相分别的差别相，离开不了。你离开不了，你又无法区别，对不对？你又无法区别，这叫做杂染，这叫虚妄分别。而我们人类所能够觉知所能够受用的境界，在其他种类的有情不一定能觉知能受用，懂吗？不要说什么了，你胃还没有长好的娃娃，你一定要喂给他我们大人吃的食物，他能消化吗？肯定不行。到了临终的病人，他也只能够转成什么？转成点滴来打，因为他只要吃固体的食物，对不对？ 到了不蠕动的胃肠当中就会便秘。你知道哈、哦，几颗塞棒北出来哈、哦，要花200万去外海把它救回来，是不是这样子？这不是我说的，是前一阵才有新闻。于是新闻标题说这一坨好贵，拜托，那是关乎生命的问题耶，那是关乎生命的问题耶，就那一坨能够解出来。跟救一坨救一个命是一样尊严的，你有便秘经验就知道，那饿到你会死掉了。生命就是这样脆弱的，依止于这种，你们我们呢、啊？我们往往看不起饿大便这种很臭秽的事情，可是我们靠它能够正常才能够活着，它同样是跟我们呼吸一样庄严的。哪一点不如我们的呼吸啊？就是这样，问你所依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偏偏在所知依跟所知相上面，一定要分别贵贱好丑，对不对？所以要去的是那个东西，不要随顺那个分别。于是不随顺那个分别的那种坚定的意志力跟观察的善巧，我们称它为无分别智。不是那个智慧，懵懵呆呆，什么都没有关系，没有意见，随便你都好，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乱解释的无分别智。所以，为什么他说他是虚妄分别，是因为他有真实，可是他不能够离开随有情的四差别而有，对不对？麻烦在这儿，我们人类所能够觉知、所能够受用的，其他并不能啊。可是不能受用的，难道就是没有吗？能受用难道就是有吗？那个有跟无，那个能受用不能受用，不就是决定于你今天这个受用的主体它的条件吗？它的条件又随着外缘一直不断的改变，不是吗？所以它的决定之性是什么？对，我自体有一个肠胃，可是我肠胃蠕动如果很差的话，我只好从肚子边开一个口，直接从胃消化就从那里排出来，不经过我的肠，对不对？乃至于我礼拜一曾经讲了，我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刚刚过去的礼拜六礼拜天去听那个医生讲，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什么？叶克膜。叶克膜这个医生他能够让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继续有心跳，那个心跳完全是外面的机器创造出来，在 EKG 那个仪器上面的波纹而已，那等于就是生命吗？你创造出生命可以认知的现象，难道就是有生命吗？但是在这样子的虚妄分别底下，难道你要假定它没有生命吗？你如果学过佛法，学过唯识，你对生命要怎么看待？难道生命只是心跳，生命只是呼吸，生命只是意识的活动吗？人的价值是不是应该高过于以及超过这个东西许多才对？如果你舍本逐末，生命就没有它应该有的庄严。这背后有很多太值得想的事情啊，我们如果不把这东西想清楚啊，到时候会有慌乱的问题啊。这是关键所在。那么我们人类啊，又未必能够觉知受用。世间现见的鸟兽虫鱼，与我们人类觉知不同受用不同的实力甚多啊，就不必列举了。我刚刚姑且啊讲了一些。那么若是这相而似曾相位处的对象，实是心外的境，因何会随有情的事不同而有种种的差别呢？对不对？重点在这里。但是因为它有这么众多差别，也并不代表没有所依的真实。要反过来这样说，对不对？因为它有差别，所以各个不同，你也不能讲它有真实。有真实应该大家都同才对。那大家都不同，我到今天为止啊，到礼拜一为止，总共收到我们班上三位同学的期末报告。有一位他相信我要你们回答的答案，可是他论理很薄弱啊。有一位他写的就是像陈罗论事一样的标准答案，可是我无法知道他是怎么思维的。有一位一表三千里，讲了一堆的故事，我也不晓得他所知道的道理， 有怎么样直接有关系。所以如果照三位来打期末分数的话呢，你们都应该要留级重修才对。你不能一股脑的只是相信啊，你的结论是真实的，那内无自我，外无境界，太迷信了吧？你为什么我说了你就要非信不可？不是因为乾隆论师这样说你就非信不可？他是怎么解释的？你也不能引了一堆论文当中道理，把别人的文字智慧当做你的观照般若，对不对？你要用你的心意识的能了别的，对不对？现象。可是如果你太随顺你了别的东西，又一表三千里，拉不回来，无法切合主题，难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怎么样变简单我满载啊，只好你多闻熏习，多多训练如理作意思维的方法。那么既是随事的不同，有种种的差别呢，还是不能够离开事而有外境。所以不是说有外境没有外境，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说不能讨论，而是你没有解决事的实相之前，你无法讨论外境。所以我们只好遮无外境，鉴别有内事，好好在内事的性相上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可。这是本宗决定宗义的下手处。例如这宗义不是唯识家的宗义啊，难道中观家不是这样子吗？难道如来藏学者不是这样子吗？不因为宗义名言安立有别，他就真的有差别了。例如啊，五人戴着红色的眼镜，遍见外物皆为红色，或者戴着红色的差别。不要以为红色通通无差别哦，以红色为主调，能人外境是有差别的，对不对？是红色的渐层，黄色的渐层，绿色的渐层，只是主调颜色一样，但是它是渐层的。乃至黑白也是黑白的渐层，不是决定一个色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些红黄的颜色虽是在外分明显现，然绝不是决定在外的。为什么？因为它离不开那把眼镜嘛，离不开你用来观察缘虑的心嘛，它的功能嘛，对不对？如果离不开你这一念心的功能性跟假定的话，那么你就无法去论定它是心外的真实。于是呢，改变了我们这个眼镜的颜色，或改变我们的观点啊、立场啊，这些外在的颜色也就被改变了。所以你能够讲我们一时依赖条件所认定的外境，难道有真实或无真实吗？那么有情的色类种种的不同，正如眼镜一样，随着事而有的种种对象，正如随眼镜而有种种的颜色一样。可是这颜色仍然还是有差别的哦，都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带差别的。我们不可能只见一性的色，我们不可能。我有一种状况，你眼睛变弄瞎了以后，对不对？那一片都是黑，或者用强烈的光照一下你的眼睛的时候，你的眼睛的视觉被硬夺掉了，一片都是白茫茫的光，对不对？再也见不了差别。除了这两个极端之外，你永远都是见差别的。那么正如随眼睛中的颜色一样，所以唯识的道理决定是遮止，不许心外有境。所以心外有境无境这些问题很难望文生义去解释啊，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讲清楚。我们所讲的是你离不开事去说那个境的差别。如果境要有自信，它应该不见众人不见差别才对。可是他就是带着有情的差别相显现他的自信，所以他的自信就不能说是真实。哦，好麻烦去解释，对不对？你要不厌其烦哦。那么前说色心香味触种种对象都是实物，都不是内心所分别而有的，今天又为什么说随事不同而有差别？前有两句话难道是佛陀或者是论师们故意创造矛盾的理论吗？不是的，而是前面两个的范畴不同。须知前面所说的内心是专指第六意识而言，懂吗？功能性的主体不一样啊。你当你讲虚妄分别的时候，我们是讲什么？第六识，以及跟第六识聚起的前五识，或者讲前六识，就带着意识心分别的前六识。 不管是意识性的独头作用，或者同意识作用的前五识，我们说这是虚妄分别。但是单纯的前五识不带着意识俱生俱灭分别作用的前五识是性寂静量，阿赖耶识的相分不可知直受触了，他不会去了别前尘是什么，因为他只是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都是阿赖怎么样不能说，不是不可说，不可思议，就是这样，他就是不可思议境界。因为唯有的思议是透过什么？第六意识心。我们讲的因缘变是离开六意识心名言施设分别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说它是实，对不对？而虚妄指的是什么？假除了是什么带着六意识心分别作用的名言境，那是虚妄分别的。须知啊，前所说的内心是专指第六意识而言的，第六意识所缘的只是假名的境界，原本它就是无的，从本以来一直都是无的啊。但由分别变现是由，所以说假名是由内心分别而有的。色心香味触既然是实物，这指的是四大所造色哈。既然是有十种之原生的相，那它是生，定义上为实物，便不同于假名，因为假名根本没有体。只有名言内心的分别相而已，所以它不应该属于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对不对？所以呢，说不是内心所分别而有的。后所说的随时分别，这个事是指第八识跟前五识的啊，第八识不可知直受触了的相分，以及前五识的性尽现量，对不对？而第八识是随着个人的种子。那每个人随着业力熏藏的种子又各个不同嘛，对不对？那么所用的种子不同，所造的业缘不同，所生的果相一不一样啊？当然也不一样啊。所以这种分别叫做自性分别，这种缘起叫做自性缘起。三界六道由意识心分别名言的三界六道，那是分别生的，那是根本假有的。我们所讲业性本空的是那个东西，用六意识心原念的三界六道，那是根本本空的假有境界。可是业力因果不空是指第八识跟前五识性运现量的所缘境界，那有真实啊，那有真实，懂不懂？我不是在投机取巧的分别说，是实在是有一有缘的这样子说明白。那么这样子随业力而转的是任运而无分别，因为它既然是原生的相，它就有一起原力支撑的暂住相可得。比如说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就创造这一起的命根，命根就是寿命的长短，会维持这个相似相续一段同一法性相似法性相续流转的生命现象，我们把这个生命现象当作我这一生的寿命相。即便是如此，这一段期间的寿命相刹那刹那都在改变，只是你大拉拉的盖瓜长寿而已。这一段叫做等流相续，等你这一期从人变成畜生，从人变成恶鬼，从人变成天人，或者从人男人变成女人，一熟变化了，你就不认前身了。可是这一生的显现仍然是前身业力缘所现的相，你不能说他也跟他有关，你也不能够完全跟他无关。所以这种叫做任运无分别，任运的意思就是不自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虽然你在事后会有爱非爱的分别，可是当你正受用的时候呢，你都是直取的。直取以后这一期的寿命相你又不肯舍离，因为你除此之外无所依止，所以啊妈阿内拉，对不对？啊，都没有什么啊，至少靠他了，对不对？因为你靠他才有活着的感觉嘛，所以他怎么不好，总不如赖活着嘛，对不对？何必要随便舍离这个生命的意志师呢？对啊，这叫做任运，因为由不得你叫任运，不是你想要就来，不是你不想要他就可以走的，这叫任运而无分别的。这种任运无分别是不自在的，是不得已的。 那什么是业力呢？业力就是前啊，都是由于前前世意识能分别的缘故，那能分别是指造业，变起了种种的造作，说明为业。所以业啊，我们用现代名字来讲就是行为。可是行为啊，只是无始以来的因呢、啊，名言种子，随着当时三业造作成熟的相，可分别的成熟相，说它有业相，那个业相一样是刹那不住的，只是你不舍离那个相似因，你就造了等流果，如此而已。那么这种业造作的时候呢，有一种特别的势力激发在啊，激发其实就是熏习的意思啊，就像你子弹啊打在靶上，靶上就被你激发的子弹有一个凹槽，对不对？那持续在那个地方打，那凹槽的洞就越打越大，对不对？等你打穿了，它就好像有一个图像一样啊。这种特别的势力就激发在第八识中呢，第八识所激发的缘故呢，变为种种业力所熏染。自此以后呢，这熏染的势力常常在第八识当中辗转不绝，我们称呼它为业种。那么为如种子有能生果的意义，为什么称为种？指的是它能生果的意思。可是它又不是自信能生，要能生它必须带缘才能够生，所以它绝对不是自信生，懂吗？它能生种，能生果，名为种，种又必须要带因缘，如果因缘不具足，种不自生，单纯只有缘而没有自种，缘也不会生，两个不会生的东西就没有合合性。假说有生都是分别，而实在的因缘变是无自性的生命生灭转向，不可得生，不可得灭，不能在生命当中假说染尽，假说有无。你要假说染尽有无，都是增减的分别见。这样讲这么长，才足以说明我们的生命现象，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有说无，说一说一而已啊，绝对不是为事复杂，是我们呢、心态粗略了，只是这样的习惯，这种很浪漫的情怀，只要爽就好的哲学，我们能够这样活着吗？到了今生，随着一种有情之身，皆是业种所生的果，所以它已经不是单纯的不变的自信所显现的相而已啊。所以有情身中又有随类不同无量的业种，若是这一生中业种尽了，我们说业尽情空啊，那这一期的有情身也就不能够刹那存在了，对不对？等它不能够再存在业报身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无余一，还有业报身，但是你已经不再创造后有的业，那种时候叫做有余一，而这些都是法性的本然，我们称它为涅槃自性。好，不管你有五蕴没有五蕴，不过你在五蕴当中起惑造业受果不自在，于是说它是烦恼，如此而已。而对这个业报身本身而言，它是无记性，非善非恶，你说它是有漏，太冤枉它了嘛，对不对？你造善的心也还是无复无记，你造恶的心也还是无复无记，对不对？你要把意识这个马车带着这个阿赖耶识去受身的三界六道的爱非爱的特性，讲它为善，讲它为恶，都是我们分别安立的名言而已。对于所称说的境界而言，它都是业种所变现的暂时暂生的果相而已，犹如油尽灯灭的道理一样啊。油灯当在有作用的时候呢，油没有灭，灯丝没有烧尽的时候呢，它是有光明，它是有燃烧的种种业用的相，这不能说是没有，可是因为它有时尽，可是不是等它尽了尽灭的时候才说是空，才说是无我，就它正发生作用，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刹那灭，它才有作用。这跟我们一般对于有作用，就是因为它有那个作用的特性，所以它才有作用。有自信就没有作用，无自信才能够有假象的作用。这是佛法缘起的观点。 如果他自信是长，就不可能有作用，他就是念念弄起阿念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用油尽灯灭的道理，所以你去观察那个柴火、灯火，你其实会看到啊，生命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又这身中所有的业种，在前前世即发熏染的时候呢，随是何等的取向，到了今世业种生果的时候呢，还是会比例比较高，用过去爱取的心去和合依托这一生的果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后来为后有会是什么身？从今世造的业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最合理的假设就是你会循着这一生业重的习气去取未来的身。就是这样，但是不见得算得准的，对不对？你临终的意念变了，他的果报就会随着变了啊。那么还是铜钱随是何等香的升起，犹如照相翻版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今生呢、所现的觉知，所现受用的色身香味触的种种对象，都是从各自阿赖耶识的种子而升起的，不是种子自生的，最好加上个代缘而升起的，都是由我们各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呢，等待不同的业缘升起的一熟相，都是依着第八识相续不断的。但是不是有一个第八识？因为所谓这个第八识的主体性范畴一直不断在刹那灭，果具有恒随转性决定，就这样一直不断的转变，对不对？熏心转变，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常有自体在那边不变化，没有。因此之故，因为没有常性，所以它是无我。所以说啊，色身香味触种种对象都是实物，都可以说是实物，但是呢，它都离不开随有情的事相而有差别，懂吗？所以因此啊，你不能说是有，你不能说是无，你不能说是实，不能说是假，所以只好说什么？依他如幻，而有种种的差别。由此之故啊，我们说啊，决定遮止不许心外有境，因为如果有绝代于心的境，所见的境应该只有一相，不应该随着事相有种种差别才对，不是吗？这是我们对于自信的定义。所以由这样的经验，你都必须要去承认无自信的存在，无自信而见相。那无自信的见相，如果它有真实，它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无真实，随心所变，所以它是唯识，而没有事显现的那个真实意，所以就是唯识无意。这样明白吗？前说色身香味触种种的对象，视为眼耳鼻舌身五识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触的境，今何以又说随八识的业种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呢？须知第八识的业种是随得一有情生的种果自由，一讲到种就表示它是共相，一共相就是名假安利的概念法，懂吗？只有概念法才可以说啊。那么由此业因呢，积累多了时间了，如种成熟，便一手感应得了一个有情的种果，它还是种果，可是在这个种果上，它不过就是有相的显现，我们人的业报身，在业报身的五蕴相续上面，又一直不断的造畜生的业因，对不对？所以只是外相仍然由前业所引的一个成熟的异熟身相，有个人的样子，那个人的样子是种相。可是种相当中，你又一直不断的造畜生业，里面畜生的种子业种子越来越多，它空有那个人的相，可是内心的种子是什么？畜生的业因嘛。只是因为你见不到，所以还是尊重他外向是个人罢了，懂吗？所以讲有差别无差别，讲种讲别，讲自讲共，要有这么多的观察哈。有了这个种果，又渐渐由业种的差别转变升起眼耳鼻舌身五种色根，所以因为你转变的根性，所以你的四种子缘外境所生的认识就千差万别。所以你要见佛菩萨种种的本尊护法，或者要见文武百尊，或者是孟婶魑魅魍魉，随业种变现，你相信哪一种多一点，哪一种的业相就容易成熟，所以哪一种观察串习多一点， 你见哪一种相的相应度就会高一点。即便同见一相，你会认为他是菩萨还是魑魅魍魉，也是随你安立名言而有差别。你若一直恭敬他是佛菩萨本尊来护你的法，提醒你要好好的修善，那纵使他本身是魔是鬼神，他也有逆增上缘，只是你不容易安住烦恼业而已。我们大家还是偏好什么清净相，对不对啊？可是呢，如果你是太喜欢清净相，魔也会变清净相来拐你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不承认你这业因，你就随着你的相转，你怎么样见清净也好，见杂染也好，见恐怖心境界也好，见欢喜的境界也好，都一样，下场是不会改变的。神通是抵不上业力的，也不如你这样分别心所见的像那个样子的真实啊，就要看什么？看长远，对不对？一时跑输了别人，人家再转一圈，还是跟你同行，对不对？所以你就慢慢的急啊，慢慢的跑啊，一直不断的持续修正呢、啊。所以只有生生世世修行，才有办法改变这样子的遭遇。你靠一时半夜、一时半刻的那种扭转改变，没有根本。而这五种色根呢、啊，啊，这由渐渐由业种的转变呢，转变起转变升起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色根呢、啊，这五种色根是依于第八识所生的，又由第八识为一的缘故呢，这五种色根不至于有失烂坏，这叫直受。知道直受，讲它是由第八识生，知道依止啊，依止于第八识生出了五色根，然后第八识在重重直受，不令烂坏，那个叫直受。所以直受跟依止同样都是第八识的业用，依止是讲它能生一切法，直受是它会去直取它所生的一切法。所以一切法从他而生，由他再取这一切法的相，重重执实，通通是第八识的业用。所以这个业用啊，没有一时长恒住不灭的自信，没有，它恒转变无真实啊，这叫做恒转如瀑流，阿赖耶识的体相啊，如此这样的认知，你就不会以为有常我啊，对不对？所以建立我根本就是一种习气而已啊。自从升起这五色根以后呢，渐次渐次的圆满了哦。所以五色根的功能不是一时具足的啊，随着它的根的功能慢慢分化，你只要用的越多，它会升起来差别适用就越复杂。就如我曾经举例说明，如果你活在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那样子的白皑皑的雪的境界里面，你对于白色的雪的分别名言就比较多，所以你可以一堆白皑皑的雪当中，哎，知道那里有一个白兔，那里有个白色的北极熊，那里有个白色的海豹，那里有个白色的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去分别出来。为什么？你是有这种分别的功能，就跟你从亮的地方一到到暗的电影院里面，一下子眼睛都盲掉一样，可是久了以后，你就可以在暗中识别它的差别，不是吗？因为你能分别的对境只有那个，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对境当中强做分别，你的眼根就可以随着业缘调整你的四相差别，而产生明眼的安立相。于是你可以知道随业转变，所以你的业相无真实，不是说有没有，它没有长恒住不灭的自性可得。因此说无我，因此说空，因此说无常，执实就有苦，对不对？所以它是渐次的圆满，便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呢，是第八识种果所变的色身香味触。我们说相对的说，这个是真实，懂吗？啊，那是黎明言的真实，可以这么说啊。这种触的对象呢，能为各个观照，成为各自的境界，就是如前所说的眼能见色，耳能闻声等等。啊，所以我们讲《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啊，你不要看经上面所讲的那么多的稀奇古怪的字，其实啊，什么性寂明体啊，妙真如现啊，指的就是不带名言的那个。 对维斯来讲，这个不带名言的那个仍然是总身现现训种的无常相，无自性可得。你不要把它执实，我们说为清净，如此而已。可是偏偏读那种文字的人就容易执实嘛，只有清净，而且这清净还是本来就一直有的。如果本来一直有那个东西，为什么它不常常熏我的心，产生大机大用，对不对？为什么要训练的半死它才有作用？比方说它仍然是有违法，你才有作用嘛，不是吗？你还是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它才有作用嘛。你处在那里，它纵使有清净之心，它也没有业用啊，对不对？你信有信无，扛罪保级有什么意思？最后他还不是要叫你劝修？所以你只孤立在那个地方讲你的理论有什么用？继续下去嘛，看你用那个道理建立的止观是什么嘛。哎呀，一建立止观，不依止色身香味触，不依止眼耳鼻舌身，不依止地水火风，那你依止什么？一句话说不上来。你不要改水啊，给改水都给不丢啊。那么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能为眼耳鼻舌身五识啊，对吧？是，前面是根色，根色对境不带名言，可是呢，五识的所依啊，就离不开名言。你五识不能独立作用，所以才称为识。你识是心法，识是心法，已经不是讲不带名言的啊、哦、概念所归纳的色法。由此呢，五种色根为一，眼耳鼻舌身五识，方能各个圆得自己的对境。这种对境呢，就不叫对境，我们称它为圆境。因为这种圆境为什么？若是根坏了，因为不能为一的缘故呢，五识便不能圆境了。或者是境界不当前，不现前的时候，你也不能见，对不对？或者呢，像光源不具足，眼识就不生，道理一样。都要缘具足，它才能够产生见分别的作用。所以你能见能分别，不是你能见能分别，你就有个能常知的心呢、啊。你那个常知的心仍然是被因缘所范畴、所约定成熟的，又离不开名言的。此种道理如前已说，比如盲目之人不能够见色，聋耳之人不能闻声，因为这种种的道理，这色身香味触种种的对象，根本上是随着有情的第八识变现而来，再透过啊，再透过意识施舍名言之后，重重了别的结果，对不对？由前面的总身现叫做因能变。生现之后呢，于现业上面再产生种种的受用缘生，它就叫做果能变，又是不断的依着两种能变辗转一缘，重重增旺。这五种色根不过是这五种对象能为各自观照罢了。这个话能为各自观照罢了，再讲明白一点，这五种我们所知的对象不过就是五种色根声色的功能，假立一分为相，如此而已，离不开能权所有所权，如镜照无一样。你不能离开玻璃跟水银那个和合的镜体所有镜像，你破坏了能依的啊，那个所依的镜体就没有所显的相。道理就是这样，那所在镜体当中所现的相，它其实就是镜体的本质，不能够分的。可是你一时说，一时半刻说它是根，很难接受，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剩下一点点，所以下次应该就可以圆满了。然后在最后一次做总复习。好，大众到此。